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1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机场反送中集会引发冲突，示威者向旅客致歉。为了抗议香港警察涉嫌在811尖沙咀清场行动中近距离向一名女性急救员发射布袋弹，重创她的右眼球，可能导致永久失明，大批反送中示威者星期一开始在香港国际机场静坐集会，直到星期二晚，大批示威者怀疑有中国公安混入发生争执和打斗，警方介入并且一度向示威者举真枪示警，有多人拘捕。连续两日的集会导致机场瘫痪，大量航班取消，大批旅客怨声载道。机场管理局星期三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不过一批示威者仍然继续在机场集会。除了呼吁国际关注香港警察涉嫌使用过度武力为重伤女急救员讨回公道，亦向受机场集会影响的旅客道歉。我哋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示威者集会嘅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连续多日嘅反送中机场集会导致香港国际机场瘫痪，机场管理局喺8月14日星期三早上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主要嘅内容系乜嘢呢？有冇示威者继续喺机场集会？最新嘅情况系点啊？
係咁，過去兩日，香港國際機場名為《黑警還眼》嘅反送中集會，由於咧示威者眾多，甚至咧係堵塞機場離境大堂，導致大批旅客咧未能夠完成登機手續，滯留喺香港，亦都有大量嘅航班咧係需要取消。香港唯一的空中交通枢纽国际机场陷于瘫痪，星期二晚更加是发生了争执和冲突的事件。机场管理局在星期三朝头早就宣布拿到法庭的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样和有意图地样故意阻碍或者干涉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禁制令又表示，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喺机场出席或者参与任何机场管理局指定地方之外举行嘅示威、抗议或者公众活动。临时禁制令清楚表明，唔可以理解临时禁制令为批准任何有违反公安条例嘅示威、抗议或者公众活动。任何人士忽视遵守或者遵照臨時禁制令的話，或者是任何人協助其他人違反臨時禁制令，可能會被控藐視法庭，並且可能會被判監禁或者罰款，或者可能會提出這個執行的程序，以強迫遵守這個臨時禁制令的。咁機場管理局亦都宣布，由星期三下晝2点開始，1号同埋2号客運大樓離港層嘅落客區同埋機場快線，分別係前往博覽館同埋市區嘅月台、地面運輸中心、南面同埋北面嘅緩波道同埋連接富豪機場酒店的行人天橋咧，都會設立進出的檢查點。禁制令咧就會在星期三起14日之內咧係有效噶。咁而機場快線前往機場同埋博覽館方向的列車咧，都改為咧係25分鐘一班噶。而機場管理局亦都隨即係實施咗進出嘅管制，而喺離境層外邊咧係都架設咗一啲嘅鐵馬，持有二十四個鐘頭之內離港的機票或者登機證和有效的旅行證件，或者是持有證件的機場員工咧，才可以進入客運大樓的範圍。入口咧係一度咧係大排長龍噶，而進入機場的各個通道都有保安確認旅客的身份，一度都引起爭拗噶，亦都有大批嘅軍裝警員咧喺離境大堂嗰度咧係戒備噶。咁而有幾十個星期二晚參與機場黑警還眼集會的示威者，就喺機場的入境 大堂 B 區咧係通宵留守噶，至到星期三下晝到機場參與集會嘅示威者同埋市民咧係越嚟越多，估計咧有超過100人噶。咁佢哋預備咗多國語言嘅標語，為星期日晚喺尖沙咀懷疑俾警方射盲右眼嘅女急救員討回公道，表希望國際關注香港警方涉嫌使用過度武力噶。而根據臨時禁制令，集會嘅人士咧只可以喺抵港大堂嘅南北兩端活動，不過咧就並冇清晰咁樣標示邊一條界線之外咧就唔准示威，亦都有人咧企喺旅客通道向旅客咧派發多國語言嘅傳單咧都冇被阻止噶。至到星期三晚咧，香港國際機場嘅運作咧係大致暢順噶。劉寶坤，
咁過去兩次反送中運動，機場集會秩序良好，點解星期一開始機場集會產生混亂，導致香港國際機場癱瘓咧？
係咁，由星期一開始咧，連續喺香港國際機場過夜參與集會嘅示威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來第二次一連三日嘅和李飛機場反送中集會，星期日即係8月11號晚咧就會結束㗎啦。但好可惜，當晚咧喺尖沙咀嘅示威行動當中，一位26歲嘅女護士擔任義務急救員拯救傷者嘅時候，懷疑被警方近距離瞄準佢嘅頭部發射布袋彈，導致呢一位女急救員嘅右眼球爆裂，可能會永久失明，以致示威者群情激憤，決定咗星期一再到機場集會，呼籲國際關注香港警察涉嫌使用過度武力，為重傷嘅女急救員討回公道。李小姐又話，由於當日參與集會嘅人太多，先導致機場癱瘓嘅。聽下李小姐點樣講啊？
佢係26歲人，佢就雙目失明啦，咁啊一世噶啦。咁其實我哋好嬲嘅，我哋明知道任何嘅呢啲事情發生或者對抗對示威嘅事情，你都唔會對準醫護人員嘅。其實今次唔係第一次嘅，但係因為今次係第一次，醫護人員佢係有一個永久嘅損失，永久嘅損失嘅時候，我哋就非常之好嬲嘅，所有人都，所以我哋先會星期一喺嚟呢個機場做呢個集會，因為我哋可以喺街上面做嘅集會已經冇曬，因為佢全部都出曬啲反對通知書，我哋冇任何嘅渠道可以發聲，所以我哋選擇嚟機場。所以第一日我哋係真係因為太多人嚟機場，所以癱瘓咗機場嘅。
示威者對星期二晚嘅機場集會發生混亂同打鬥事件有咩睇法呢？
係咁，李小姐就話，原本星期一嘅集會咧都係相當和平，不過警方就故意喺當日嘅下晝五點左右咧就放出一啲假消息，包括有大批防暴警察喺機場戒備，可能喺傍晚清場，機場鐵路亦都一度停駛，示威者同埋市民要徒步超過一個鐘頭到附近嘅東涌先至可以搭車離開機場等等。李小姐認為，警方放出呢一啲假消息係製造白色恐怖，要示威者和市民离开机场，这些假消息反而激怒了示威者，令到民情更加激愤，才会再次在星期二继续到机场集会。李小姐又表示，星期二即是8月13号的集会人数其实是比前一日少的，但是由于星期日即是8月11号警方首次批，但是由于那日警方是暂时披露了是星期日，即是8月11号呢，是首次呢是有喬裝的警員呢是混入了去示威者那裡的，在銅鑼灣呢拘捕了15個人，於是星期二有示威者懷疑呢就有中國公安呢就混入了機場的集會，跟兩名中國遊客和記者呢是發生了爭執和衝突的。聽下李小姐怎樣說啊。
冇必要尋日再喺度派啲公安或者卧底或者警方嘅針啊人員咁樣樣再混入示威者入邊挑起事端，然後想用此嚟挑起群眾嘅情緒啦，令到示威者有一個 bad image 啦，成件事係 unnecessary 嘅。而佢哋做呢啲咁嘅嘢就係想挽回民意啊嘛 ，which 係大家明眼人都知發生嘅，香港發生咩事其實根本就唔會，所以其實你只會令到大家更加憤怒、更加嬲嘅時候。而你更加達不到你的目的去挽回民意。
示威者在星期三再次在香港國際機場集會，主要目的是什麼呢？有沒有為過去兩日的混亂向公眾旅客致歉？
係咁，亦都有係連登討論區嘅網民星期二晚咧就去發帖，就話咧希望咧喺今日星期三咧係舉辦一個道歉大會，以八國語言向唔同國家嘅旅客道歉噶。咁有參與呢個嘅行動嘅示威者咧，係手持標語，分別係寫上公民不服從、對唔住阻住你，但係香港生病咗咁樣嘅字句，並且咧係向旅客咧係作出咧90度嘅鞠躬，亦都有署名一眾渴望自由民主嘅香港人，亦都發表咗公開信，請求各界體諒年輕人為咗社會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作出嘅行動。而示威者李小姐對美國之音表示，星期三繼續有示威者到機場集會，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係代替香港政府咧去向旅客道歉噶。李小姐認為，因為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先至會挑起一連串嘅社會矛盾同埋紛爭，亦都係會令到咧，亦都係咁樣先會令到咧示威者係一連串嘅大型抗爭行動，包括機場集會，導致旅客不便噶。聽下李小姐點樣講啊？
有道歉標語係有人貼出嚟嘅，係有人覺得香港今日咁嘅動盪嘅局面，尤其是香港政府帶出嚟嘅事情，香港政府唔向旅客道歉嘅時候，最多我哋身為香港嘅市民，我哋愛香港，所以我哋代香港政府對旅客道歉。
咁有冇擔心喺禁制令生效之下繼續集會要承擔法律風險？之後仲會唔會繼續喺機場集會呢？
係咁，參與機場集會嘅示威者郭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相信喺機場嘅禁制令生效之後咧，仍然會有示威者留守喺示威區進行陪你飛集會，因為留喺機場指定示威區嘅話，可能咧就唔會觸犯機場嘅禁制令，而之後示威者咧會繼續集思廣益，再決定咧係唔係繼續留守㗎。咁郭先生又表示，希望俾外國遊客係睇到香港嘅示威者係願意不斷學習同埋改進抗爭嘅手法。不過郭先生就坦言，如果留喺機場集會喺禁制令生效之後要承擔法律後果，佢個人咧係會有壓力噶。但係咧，佢認為咧係可以靈活應變噶。聽下郭先生點樣講。
我會嘅，我的而且確會對，如果有一個法律責任，我係會這個有少少壓力嘅，即係我都會有啲壓力嘅，我覺得。
就會留守喺示威區嗰度。
留守喺示威區啦，或者若果真係連可能坐低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咁我哋機場有戲院噶嘛，咁我哋都可以去睇下戲嘅。咁係啦，咁我呢一刻係示威者啫，我下一刻我可以係一個睇戲嘅人嘅。
雖然香港警方多次在例行記者會否認有中國公安或者是武警混入香港警隊協助示威清場行動，示威者是否相信警方的講法，或者他們認為真的有中國公安混入香港的警隊呢？
係咁，參與機場集會嘅示威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二晚同示威者發生衝突嘅中國環球時報記者不斷咁樣挑釁示威者，尤其係故意拍攝示威者嘅大特寫，而且係拒絕出示記者證，令示威者懷疑佢咧好有可能係公安或者係卧底㗎。李小姐又坦言，的確咧係有合理懷疑中國公安已經混入咗香港警隊協助示威清場行動，例如有好多影片拍攝到混入香港嘅中國公安嘅訓練方法其實係唔同㗎，譬如佢哋揸警棍嘅方法譬如佢哋揸警棍嘅方式啦，同埋中國武警嘅扎馬咧，係香港警察唔會咁樣做噶。聽下李小姐點樣講啊？
同埋佢哋武警訓練咗咁多年嘅扎馬方式咧，香港冇一個警察出嚟嘅時候會扎馬，連飛虎隊都唔會扎馬。點解你一個人去拘捕一個旅途人嘅時候會扎馬扎到咁樣樣？其實太過明顯啦。同埋佢哋身上面，尤其是呢班扎馬嘅人身上面有嘅標記啦、標誌啦，連一個。軍裝全面包曬頭的一個防暴警察，連委任證都冇嘅時候，點解佢會有啲紅色嘅標記啊？又或者有啲國旗啊？又或者有啲熒光棒嘅標記咧？其實好明顯就係俾佢哋內部做一個分辨嘅作用嘅。其實都所有嘢太過浮出水面嘅時候，時間越耐，大家就越知更多嘅真相咯。
咁香港市民對示威者繼續喺機場集會有咩睇法啊？
係咁多次參與反送中和平遊行示威同埋機場集會嘅香港市民莊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二晚機場集會嘅混亂同埋衝突，懷疑咧係有卧底混入而引起嘅。佢認為示威者嘅抗爭行動已經連續超過兩個月，好疲累，導致到情緒不穩，加上有人挑釁嘅話，就可能會失控，亦都係人之常情。佢話唔會怪責示威者。莊太又表示，示威者任何嘅後續行動，佢都會無限量支持。佢又呼籲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五大嘅民間訴求，尤其係撤回送中條例，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送中運反送中運動當中各方面嘅問題㗎。聽下莊太點樣講啊？
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就係、是。所有任何嘢，你話有衝突好冇衝突好，其實前線嘅人真係最無辜嘅，所以一定要政府出嚟搞掂呢個爛攤子，就係五大訴求，同埋一定要做一個獨立委員會係好緊要，因為唔係淨係查黑警噶嘛，你如果你都可以查啲細路仔㗎，你都可以查啲示威者㗎，邊個出嚟搗亂過位，咪大家一齊查咯。到時係一個政治嘅解決又好，點樣都好，即係聽好多好多評論人講話，其實都好好多好多方法可以令到件事降翻温，或者係唔係淨係政府話啊你停我先至解決，唔係咁樣。根本而家就冇得退噶啦！我哋就算我哋衝唔到嘅，我哋一定出嚟支持。我下半世同呢個政府鬥到底啊！如果我喺香港。
香港警方同建制派對過去兩日嘅反送中機場集會引起混亂有咩回應呢？
係咁，香港警察援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表示，星期二係香港黑暗嘅一日，全香港市民見證咗香港暴徒點樣以不人道的手法對付無辜市民和旅客，亦都被全世界親眼目睹這顆東方之珠是怎樣被暴力打碎。林志偉表示，香港國際機場星期二被大批示威者佔領，令到大部分的航班取消，多名旅客被迫滯留機場，經濟損失難以估計。他又表示，暴徒不單止阻止登機人士進入禁區登機，更加四處搜捕他們認為的可疑人士，作非人道的殴打淋不明的液體，用索帶綁起手腳，搜掠身上的所有物品，除低他們部分的衫和褲，並且向傳媒公開他們的所有個人資料和整個的凌辱的經過。林志偉說暴行令人齒冷。林志偉又表示，當警察嘗試進行拯救和拘捕的時候，一名軍裝警員被施襲，搶去了警棍，並且以警棍連番襲擊這名的警員的頭部，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一刻，這個警員就拔出手槍指向示威者示警。他認為這個做法是專業和果斷，以及及時制止了更加嚴重暴力的傷人案件發生。林志偉又表示，警察援助級協會予以肯定，並且對施襲的暴行者是予以強烈的譴責。而多個建制派政黨和成員星期三都召開記者會譴責星期二晚的機場抗爭行動，其中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星期二的事件是反映恐怖主義的苗頭的的確確存在，他又說事件與港獨有關的。劉寶坤。
香港民主派對過去兩日的反送中機場集會引起混亂又有什麼回應呢？
係咁，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表示，市民星期二晚喺機場嘅暴力行為係錯誤，阻礙旅客登機亦都講唔通，應該擔心嘅係民意反彈。佢強調唔係同示威者割席，唔會用割席嘅字眼，只係話是其是，非其非。佢認為警方承認有人喬裝示威者之後，市民特別係年輕人明顯變得緊張、不安、焦慮同埋猜疑。佢又表示，大家見到唔少嘅市民已經發道歉聲明，甚至喺機場舉牌鞠躬致歉。民主派對此咧係理解同埋接受，佢都希望國際社會接受佢哋嘅道歉。毛孟靜亦都表示，而家亦都未能夠清楚星期二嘅事件嘅細節，當中有冇被煽動，或者喺人群當中有冇牽涉煽動者，仍然係唔知道。因此，毛孟靜咧就話不予置評噶。而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 梁繼昌就表示，到機場示威原意是想得到世界上更多的人、更多的國際聲音的支持去這個的反送中運動，但是星期二的一些行為可能是適得其反。梁繼昌亦都提醒，機場管理局已經係攞到禁制令，所有嘅示威活動只可以喺接機大堂入面嘅劃出嘅地方進行。如果違反禁制令咧，可能會被起訴、藐視法庭。梁繼昌亦都表示，唔認為民主派咧係割席噶。劉寶坤，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根据美国情报，中国军队正在移往香港的边境。他说香港的事情很棘手，希望很快解决，而且没人伤亡。他并再度撇清美国没有介入香港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进入第十个星期，在几次街头抗议发生冲突之后，昨日聚集在香港机场的反送中抗议民众与香港警方发生冲突。此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集结深圳与香港边境。星期二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们的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将军队移往香港边境，大家应该要冷静并且保持安全。星期二中午，在从他度假的新泽西州高尔夫球场前往壳牌石油公司宾夕凡尼亚州工厂之前，白宫记者问到特朗普对香港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他说，那个香港的事情是很难的局面，美国再看看跟着下来的进展，但是特朗普说他确定会得到解决，他希望各方都能够获得解决，包括中国。另外，特朗普希望各方都能够获得解决。被问到解放军集结在中港边境的问题，特朗普说那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特朗普想那个将获得解决，而特朗普希望自由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希望各方都觉得所需，包括中国，他希望很快解决，没人受伤，没人死亡。特朗普并且在推特上转推了其他推特网友上传的据说是中国军队集结在深圳香港边境的视频。在一名美国驻香港外交官会见了包括黄之锋等反送中抗议者之后，中国方面批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对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关于香港正在发生的问题，很多人都怪他和美国，他想不出来为什么。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是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事情，美国对中国没有建议，他并且用苏联这个字来形容反送中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双方就美中关系进行了深度交谈，不过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会谈是否涉及香港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教堂变身清真寺的旅程，加州的有机婴儿食品外卖服务在职父母。我们亦会看一看美国的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能核准使用大麻素药和并投院治疗癫痫以及其他的病症，以及神经外科医生将虚拟实境用于脑部手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所有宗教场所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教堂或者清真寺。在美国城市雪城，当地有一座基督教堂，对穆斯林的意义和他对基督徒的意义是同等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汉在雪城的报道。
纽约州雪城内城的这个社区有一座红砖的建筑，屋顶上面的新月代替了原来的十字架，月牙尖直指天堂的方向。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是圣母玛利亚之子清真寺，在四年前它被叫做圣三一教堂。
走入教堂里面，可以看到木板上刻着一句源自古兰经的文字，阿拉会宽恕所有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罪恶。圣母玛利亚清真寺的托管人尤瑟夫苏尔说，
我总是说这些墙壁100年来一直等待聆听可兰经，我从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了。
尤瑟夫苏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工作，他承认让伊斯兰宣礼的声音响彻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部分人非常嬲同难过，同我素不相识嘅人对我产生咗私人怨恨，因为我系美国人，佢哋对我尤其感到不满。
圣三一堂建于20世纪初，为不断增长嘅德国同埋意大利移民服务。一啲人喺呢度受洗、结婚同埋埋葬，但系不断改变嘅人口结构导致圣三一堂嘅衰败。教区嘅居民从城市搬到咗乡下，替代佢哋嘅系一股新嘅移民同埋难民潮。其中一啲人就系穆斯林。
我哋同好多不同嘅团体聚餐，最后佢哋平静坐低落嚟，接受咗将教堂变成清真寺嘅谂法。
2010年，天主教雪城教区关闭咗呢座教堂，重新配置教区。虽然一啲人愿意付3倍嘅价钱将教堂改成为酒吧，但最终佢系以平好多嘅价钱卖咗俾一个穆斯林团体，咁呢度仲可以作为宗教用途。然后教堂嘅改造工作开始啦，墙灯被移走，木材被用嚟修补木板，墙上嘅几千个十字架被重新设计，或者用油漆嚟到盖住。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撤下来保存，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记录这里的过去。
我们还需要进行筹款切换照明的灯光，因为现在不够光。
这里跟这个地区的其他清真寺不一样，这里没有单独的房间或者是墙壁来到隔开男性和女士，这里没有指定的阿公来到换礼。大家的想法就是这座清真寺是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换礼或者主持礼拜。来自阿富汗的14岁的萨贾德·萨米尔说，
我会自己练习，清真寺里面的人鼓励我换礼，我大概是几日前开始的。
来自多个国家的难民住在这座的清真寺附近，但他服务的社区不单止是穆斯林。
他们确实认为是为整个地区服务，他们的食物分发处对所有人开放，服务于野餐和夏日的活动，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好的社区伙伴。他们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不单止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成员。
尤瑟夫苏尔说，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因为跟一些看法不同的是，很多美国人是待人友好，他们欢迎多样化。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汉在纽约雪城的报道。
据市场研究显示，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15年达到了530亿美元，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字是会预期达到750亿美元的。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现在加州一间小型公司就提供一个新的选择。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职的家庭，这个令到养育小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很多父母来说，时间是一个奢侈品。于是好像玉米这样的公司开始提供婴儿食品外卖服务。
对我来讲，有阵时候去买，自己现磨是不容易的，所以有外卖服务非常方便。这个给了我额外时间和我的小孩子相处，而且我亦不必担心他们吃不到健康的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单止是因为它是非常之方便，他们的厨房更加好像是农夫市场，他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他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一个好好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几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家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亦都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饮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統飲食五至七日，轉換到有機飲食五至七日，再翻到五至七日傳統飲食嘅細路仔，佢哋發現當佢哋每個階段檢驗參與嘅兒童嘅尿液傳統飲食嘅期間，農藥殘留出現喺尿液明顯比較高。
每一罐玉米嬰兒食品含運費大約就係6到8美元。其他有機嬰兒食品就大約1罐1美元，這個是一個昂貴的選擇，但玉米的創辦人就希望他們能夠讓父母覺得這筆錢是值得花的。妙針記者葉海文報導。
兩種之前被美國政府禁止使用的藥物，即將被准許作為治療兒童的合法處方藥物。麻痹人美國之音記者斯倫德的報導。
一種特別的大麻對於患有癲痫的兒童有幫助，來自科羅拉多州的馬基·塞爾麥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父親肖恩·塞爾麥爾斯基說，他服用傳統的抗癲痫藥物，一日仍然會發作500次，而且還有副作用。
They drugged her up.
那些藥令他好像中毒一樣，他會一日睡20個小時，而且整日都不會發出聲音。
而每日服用一定劑量的橄欖油混和大麻萃取物大麻二分，對馬基的病情有幫助。他現在發作次數變少了，亦變得比較有警覺。醫藥用大麻在科羅拉多州等美國29個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分製成的大麻素藥現在通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三階段的臨床試驗，他們預期這個大麻素藥明年就會成為治療癲痫的聯邦合法藥品。另外一個走向合法化的藥品是 MDMA， 亦就是俗稱的搖頭丸，它將被用來提升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和他們的心理治療師之間的信任感，
而且造成幾百萬人飽受症狀所困，甚至自殺身亡。
海倫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他雖然接受一般的心理治療，但是那些噩夢和恐懼仍然揮之不去。
I was taking an antidepressant.
我服用抗抑鬱藥，我試過多種藥物，仲有幾十年嘅心理治療。後來佢註冊參加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核准嘅關於心理治療同搖頭丸嘅臨床研究。呢一部以海倫為主角嘅紀錄片計劃咗呢啲細節。呢個項目流程長達3個月，包括每星期進行嘅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師每個月都會俾海倫服用搖頭丸，然後在藥品作用的8小時期間陪伴住海倫，幫助她用治療的方式回想過去的創傷。
他
們發現我試下忍住氣不呼吸，或者我完全從那個經驗中解離，現在我能夠看到究竟發生了什麼。
W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海倫說這3個月的療程有效了。
I don't walk around just thinking I'm garbage.
我唔再总系认为我系个垃圾，我觉得我系一个好人。
I'm kind of a good person here.
摇头丸加上心理治疗疗程，消除咗将近70%先前被诊断难以治疗嘅症状。摇头丸预计将喺明年进行第3阶段试验，如果通过，就能够请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核准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如果聽到話醫生需要幫自己做腦部手術的話，你會感到驚嚇。但是現在的虛擬實境技術已經可以做到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在加州直局的報導。
盧納因為自己令到房屋一塵不染而感到驕傲，甚至他在腦部手術的前一日，屋企裏面仍然是乾乾淨淨。
Your eye exam went good.
他對於手術感到安心，因為他已經通過了虛擬實境進入了自己的大腦。
这个给我一个清楚的影像，知道他的样子以及大
小。医生要切除他的动物瘤来停止他的生长，露娜沿着手术路径按图索骥。
我原本情绪崩溃，现在我感觉到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
医生亦都如此，在手术的前一晚，斯坦伯格医生检视露娜的病历来训练未来的外科医生。斯坦福的医学院学生变成为化身，进入了露娜的头颅里面。
Kevin, can you see what?
海文，你可唔可以睇到我指嘅地方啊？嗰、那个系碟安。
斯坦伯格响露娜嘅脑袋里边引导佢哋。
而家我哋要进入做开头颅手术嘅地方。
佢响大脑里边360度漫游，呢个对佢自己嚟讲系一个演练。
我哋可以睇到动脉瘤嘅背面、侧面，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长咗肿瘤嘅动脉嘅关系。
隔咗一日，手术房里边嘅荧幕显示露立实际脑部手术嘅三维立体影像，对比染色体，让动脉出现响电脑断层扫描以及血管造型影片里边，然后被重建成为虚拟实景项目。斯坦伯格每星期会做一到两次虚拟实景手术，但系佢预见未来佢连手术室亦都唔需要入去。他认为有一日他会用机器人手臂来远端操作，但是现时因为操作有时间上的延迟，所以未能够实现。斯坦伯格做最后的虚拟实景确认，
我在模拟在骨头外面的动脉上层钻窿。
几分钟之后手术开始，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斯坦福现时将虚拟实景技术运用在脑部以及脊椎病例，使用虚拟实景不额外收费，因为捐赠人和神经外科系支付了这一笔的费用。医生说解剖越复杂，这项技术就越实用。露立的手术成功，毕竟斯坦伯格之前已经是虚拟演练成功过很多次。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州斯坦福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到底是哪个摧毁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月13号星期二谴责激进暴力分子，将香港推入深渊。中国官媒亦曾经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因为抗议活动，香港经济受损，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抗议活动确实给香港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亦有可能动摇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但是港府以及北京应该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随着8月12号星期一香港机场陷入瘫痪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一场抗议活动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对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未来的影响。香港国际机场网站星期一的航班信息显示，有近150个离港航班和20多个抵港航班受到影响。香港机场是重要的亚太航空枢纽，抗议活动确实扰乱了这个以效率著称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基本运作。香港的经济已经受到抗议活动的影响，以香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旅游业为例，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初期数字显示7月下半旬抵港游客人数跌幅达到两位数。另外，旅游发展局还说，旅游业报告8月和9月提前预定出现大幅度跌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席卷香港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可能使这个贸易中心陷入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衰退。已经在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挫折的香港经济，现在又笼罩在不确定的阴霾之中。抗议活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直接挫伤投资者信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记者会说，目前香港社会已经出现五劳七伤，如果想要复原，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还暗示抗议活动如果继续，可能会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中国政府亦直指抗议者应该为香港的未来恶化的状况负责。中国中央电视台8月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文章还说，21世纪以来，从中东到非洲，由街头政治逐渐演化而成的颜色革命所到之处，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胡叫乱闹不是民主自由，更换不到繁荣发展，血淋淋的教训近在眼前。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这个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绝对不答应的。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几日连续发表评论，称有一批暴徒就要将香港往死里面整，暴徒要将香港变成死港，国家分分钟能够灭他们等。
但是对参加抗议的香港人来讲，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是自取灭亡，而是抗争自己的未来。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推特上说，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香港的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例反送中，超越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黄之锋是2014成为香港雨伞革命代表性人物，2047将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50年不变的承诺将在2047年届满，届时香港将面临新的体系。黄之锋在另外一篇推特中说，他无法预测抗议未来发展的方向。约瑟夫·博斯科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抗议活动再继续发展确实有可能危及到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香港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此负担更大的责任。他说，这个风险是肯定，这个取决于抗议活动还要持续几耐，会如何变化。但是要知道，处在危险中的不单止是经济，亦不单止是香港暂时的地位，处于危险中的是香港所有民众将来的自由，缺乏自由。根据一国两制，他们享有50年的自治和民主，但是北京似乎加快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干预步伐，这个亦是香港年轻人抗议的初衷之一。他们看到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好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是他们的考虑。香港经济很重要，但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抗议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博士科说，香港和北京政府处理逃犯条例的方法以及后来对待抗议者的手段，都是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博士科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一方面努力想将香港的经济融入中国大陆，同时在政治上亦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他说，他们一直试图将香港融入中国经济、大陆的经济。香港一直以金融中心著称，因为香港的法治使它能够被西方接受，亦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机会。但是中国现在试图侵蚀香港的自治，中国似乎无法意识到香港的自由经济与香港的相对的政治自由是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香港政治体系的干预会使到香港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减退，因为他们需要依赖法治和可预测的体系，这个是西方盛行，在中国达不到，因为中国的腐败和对共产党体制的缺乏信心。博士科说，中国希望两头通吃，一方面希望香港是一个稳定金融中心，可以服务于大陆的财富，但是同时又希望将迫使香港融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博士科说，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现在不得，将来亦不可以。2014年，香港曾经播出过一个科幻短片，题目叫做《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亦就是2047年毁灭。这个片好好地诠释了香港人对2047年香港自治结束、中国完全接管后的恐惧和担忧。这次香港抗议事件的导火线，逃犯条例修订被外界和香港抗议者认为是中国染指香港自治的一个例子。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导至中国大陆。草案从今年4月宣布开始，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和香港有很大不同，反对者会将犯罪嫌疑人引导到中国大陆感到惊恐。从国际商业组织到法律社团和民主党派，这种情绪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共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下午在推特上说，美国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向香港边界调遣军队。分析人士说，中国真是出兵镇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香港将会失去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死港。熟悉香港事务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当局在香港动用武力，这个将摧毁我们所认识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根本，那里有法治，在法治的文化下，事件的发展可以预测，而这个是上海所不能够提供。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会在想，他们是否在香港继续保留他们的区域总部，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政评论人士林和立亦曾经讲过，如果中共军队踏上香港街头，将对城市和其经济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害，可能会引发股市崩盘。
其次是房地产市场崩盘，随后可能会引发大规模逃亡潮。不过最新的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动用军队，而是要求使用严刑峻法。香港苹果日报8月12号报道，香港时政评论家林和立引述内地消息称，习近平处理香港乱局的最新指示是无需动用军队，用严刑峻法尽快平乱，寸土不让。中国官方微博刊登消息称，在与香港接壤的广东深圳集结的是中国武警车队，并不是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从亚马逊公司的中国加工厂衡阳富士康泄漏出来的内部文件显示，美中贸易战导致该厂制造成本上升，招工困难，订单流失。为填补劳工缺口，节省成本，该厂大量招募学生工，在生产旺季甚至不惜违反中国政府的有关法规，超比率雇用临时工，使学生工加班同做夜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泄漏的文件显示，这一家工厂9月需要1200名学生工才能够填补劳工缺口。这1200名学生将来自当地的两间大专和两间中专，但能够落实的只有900名，他们需要在9月初和9月中旬到工厂上班。另外，该文件还显示，7月份衡阳富士康已经从上述两间中专和一间大专招募了235名学生工。一份申请支付招募劳工费用的文件显示，招募学生工比通过中介输送的劳工成本每个人每小时低4元多人民币，因此学生工是既能满足人力缺口，又能减低用工成本的最佳途径，因此建议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校输送人数。这一份题为《2018年基础人力招募政策规则》的文件显示，每一个学习生做满一个月，富士康支付学校500元人民币津贴。该文件将学生工称为实习生，由学校派遣老师驻厂管理，富士康向老师支付管理津贴。由于生产旺季急需更多的学生，给老师的津贴从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增加到3000元。一份名为《2018和2019招募政策对比》的泄漏文件显示，2019年富士康财政状况比2018年吃紧不少。2018年实习生和工人的基本薪资为1950元。2018年不增反减，只有1750元，少了200元。2018年每月200元的入职奖金和每个月100元的生活津贴，2019年全部取消。连支付给学校和中介的费用，2019年也都减少了。2018年按招募規模，最低每小時4元，而2019年一律每小時3元。該文件說，2019年該廠使用1800名實習生，結果比2018年節省成本約710萬元人民幣。另一份討論工廠勞工缺口和解決之道的文件顯示，7月招募的學生工750人會在8月第三個星期和9月第二個星期返校，劳工需求增加，解决之道是提前招募劳工，根据紧急程度调整旺季奖励政策，放宽雇佣派遣工即临时工的比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暂定规定，派遣工使用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而日期为7月5号的文件显示，该厂雇用的派遣工比率为36.3%，远超10%的规定。中国教育部等五个部门2016年颁布的《职工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禁止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泄漏的文件显示，衡阳富士康的主管非常了解实习生不得加班和做夜班，但经过讨论仍认为学习生不加班会影响产能，因此实习生必须加班。在讨论如何从衡阳技师学院调出600名学生工，以及如何在学生工只能工作两个月，而工厂需要增加一个星期的问题时，富士康主管人员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出面协调来达成目标。衡阳富士康在一份向衡阳市政府请求补贴的文件中说， 2017年公司取得非凡成績，但2018年受到中美貿易戰等諸多因素影響，公司發展存在較多的困難。文件說，首先原材料成本上升，招工極其困難，招致人工成本增加，最終使製造成本顯著增加。其次是受中美貿易戰影響部分訂單流失，公司2018年1至9月進出口業績為 13.72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3%。 公司請求衡陽市委、市政府制定系統激勵措施，落實補貼政策，幫助企業渡過難關。該文件最後不忘喊出口號，助力衡陽經濟大發展，共創中國製造2025大業。在紐約的勞工權利組織中國勞工觀察獲得了這些洩漏文件，並在8月9日發布報告，指責衡陽富士康不單止未履行2018年做出的改善承諾，反而使工人加更多班，工資不增反減，廠方大量違法使用臨時工、實習生和學生，迫使他們超時加班和做夜班。報告說，如果實習生不願意加班或者上夜班，工廠就安排帶隊老師給學生施加壓力，壓迫學生加班和上夜班。如果學生仍然不願意加班和上夜班，工廠要求學校帶隊老師將學生開除出工廠。報告說，工廠因為8月要生產大量亞馬遜的訂單，現在大量加班，很多生產線工人每個星期工作超過60小時，而且未能至少每個星期休息一日，為了趕生產，其中還有工人一個月只是休息兩日。報告說，2019年7月31日，多名工人在工廠看到一名老師打學生，這名老師強行拉住學生的耳仔，不讓學生打卡，並且罵學生。駐廠的老師為了配合工廠的生產，給學生很大的壓力。富士康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發表的表明中，承認衡陽富士康沒有完全遵守相關法律和規定，學生加班和做夜班的情形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已經立即採取措施確保不再重犯。亞馬遜公司發言人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的聲明說，絕不容忍違反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行為，他們正緊急調查這些指控，並與富士康最高層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其他專家團隊昨日已經到達現場調查，他們已經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每個星期審計。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表示，亞馬遜和富士康應該允許獨立機構監督工廠的勞工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夠防止違反勞工法的情況發生，有效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过后一个多月因病去世，北京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对他生前业绩予以高度评价，中特别提到时任总理的李鹏在制止动乱和平息所谓反革命暴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李鹏在六四镇压决策中的作用被高估。鲍彤指出，李鹏当时的日记隐约透露，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出访北韩期间，李鹏可能在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下与邓小平密谈，随后态度急剧转变，由同意和平处理学潮转为支持武力镇压。下面是这篇专访的第二部分。
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当这个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过这个李鹏有一个事情，就是
没听说他本人不愿意当久经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没人听他说他本人不愿意接受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这个是没有听说过。不过李鹏有一个事情，就是1989年6月4日这个事情，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李鹏六四日记。李鹏写过很多个日记，比如是李鹏三合日记，写了很多，在国内都出版过。 李鹏六四日记写咗，但系冇出版。香港有一个出版社要出版呢本书，佢派咗当时嘅出版总署嘅干部领导人去同出版社交涉，话佢系代表李鹏宣布你唔能够出版。后嚟呢一本书都未有出版，但系喺网络上边上传嘅好普遍。咁样呢一本书，我点解提到呢本书呢？因为呢本书谈到咗佢嘅学对学生嘅态度，而今日我讲一日嘅日记，呢、这个就系1989年4月23日嘅日记。点解系4月23日呢一日呢？因为4月23日呢一日实现咗佢思想转变嘅大过程，佢嘅思想系有180度嘅转弯。佢自己响呢一日系咁样讲噶，佢话。佢4月23日下昼系到咗火车站，系送赵子阳去北韩。问赵子阳：你仲有乜嘢交代？赵子阳就同佢讲：现时唔就系学潮咩？关于学潮，赵子阳话响耀邦嘅追悼会上边，佢系有一个意见，同你哋四个非常委都谈论过，你哋四位都同意，当时邓小平亦都赞成。邓小平亦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当时跟你们说的三句说话，第一句话就是现时应该是劝学生回学校读书学习。为什么？因为追悼已经是结束。第一就是劝说学生是回校。第二就是对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使用武力，除非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事情。不要使用武力，这一点你们也是同意的。第三一点就是他说学生在这次的学潮当中提出了很多的诉求。赵子阳的意见是学生提出的这些要求他们是应该在社会群体的协商对话当中来解决。
赵子阳提出这个意见是根据十三大决议。十三大决议十三大文件里边讲处理社会矛盾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就这么个东西。
赵子阳提出这个意见是根据十三大。十三大文件里面是讲到处理社会矛盾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就这样东西没有讲通过外处理的社会矛盾要镇压就要开枪，要发动坦克，要发动什么呢？历史上的报告未有讲过。而十三大报告是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当时是有效的。后来好像邓小平还说过这个说话，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够动，一个字也都不能够动。这三句说话是赵子阳作为总书记，作为十三大选出来的总书记提出来的。他当时和北韩的协定，他必须要马上去访问，和今日成会谈，这个是半年以前已经是做好的安排。现时他又要走，走了之后学潮留下来是怎么办呢？他就在追悼会上面跟四个常委提出来的他的意见，这四个常委都同意，包括李鹏也都同意，邓小平也都表示同意。临走的时候李鹏还问有什么要交代的时候，赵子阳说没有其他的需要，就是这三句说话。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李鹏回来之后在日记里面说，李鹏马上是找乔石一起将赵子阳这三句说话写入中央文件，发给各省市的自治区党委。也就是说李鹏认为赵子阳是根据十三大的精神路线提出的当时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学潮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平处理。但是一到晚上就转变。为什么？在他的日记里面的一句说话，说是晚上杨顺坤是劝李鹏去见邓小平。李鹏对杨尚昆说你也都一起去，尚昆同意，到底是去了没有没有说，但是后面写的整个李鹏日记态度就是180度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去的话怎样出现后来的转变。有了这个说话之后态度就改变了，如果去过为什么日记里面是没有写出来，单单是杨尚昆是劝他去，他就说你亦都一起去，佢系同意咗。有冇去到呢？邓小平话啲嘅说话系讲啲咩嘢呢？邓小平同杨尚昆又讲啲咩嘢呢？同李鹏讲啲系又系咩嘢呢？佢哋三个人系点样商量嘅呢？通通一个字都系冇提到。咁样，我嘅睇法就系不可能唔去。如果唔去，佢嘅态度后面系点样转变， 但是不可告人的，因此他讲到这里为止。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